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求主今天准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耳朵，让我们心灵都在聆听你要跟我们说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次有位男士去参加他大学30周年的同学会议，回来以后他心情非常不好。那太太问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发生什么事情，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些同学已经30多年了，好像都没有成长他们衣服有换了当然他们车子开的车子也换了，有人配偶换了，但是他们个人都没有改变，都没有成长。他说太糟糕了，坏的习惯还是坏的习惯他说太太你如果看到我没有再成长的话，你踢我一下拜托你踢我一下，让我每一天可以继续的成长今天其实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跟成长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成长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生最主要其中一个话题。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发现今天世界很多的问题跟人不成熟有关系，跟人不成熟有关系。不管今天在婚姻有结婚的人，对不对？很多时候婚姻里面的问题是跟人幼稚、人不成熟有关系。我和我太太，我们今年明年已经30年了我还记得我们刚的时候，我们两个非常幼稚特别我太太我这个关掉。开玩笑，他比我成熟多了。对，所以不单婚姻里面，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在教会时间长了一点，如果你去了不同的教会，很多问题都是跟人不成熟有关系。不单是这种情感不成熟，更主要是灵命不成熟。当人灵命不成熟，停留没有在成长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成熟起来。就好像我父母，我们的父母，我们小的时候希望我们成长成熟，有一天结婚生孩子，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这对我们，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从那一天希望我们慢慢的成长成熟起来，结果子，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需要成熟起来。而且我发现我们过去17年都在中国大陆我们在那边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发现这个大使命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秘诀或者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成熟起来。你看这个大使命，刚才我们所读的，我相信不少人会背，对不对？如果你们是一个基督徒，你们信主一段时间，应该会有机会背到这两节经文，对不对？这里面其实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呢？他说要做门徒做门徒，其他的动词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方法而已。首先他开始，他说你们要去，要去，换句话来说，你们要先，你们要做门徒的话，你们先要离开你们舒适区，你们要去，要离开你们的舒适区。17年前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在活在美国在纽约，在新泽西那边一个地方，我们那时候是追求美国梦 而且那美国梦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一个舒适的生活，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是我太太是个律师，我是个工程师，我们好工作好收入，然后就结婚生了三个孩子，搬到新泽西，就是可以说是美国的 suburbs， 纽约的 suburbs， 然后买大房子，然后就那边很舒服。但是有一天我们发觉，其实美国梦问题是哪里呢？美国梦很好，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舒服的生活，一个好的生活，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当我们太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成长。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我们的灵命没有在成长，所以我们祷告一段时间，神说我要你们去中国大陆，很清楚的一个呼召。那时候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但是现在回头看，确实是为了我可以成长。因为当我去的时候，离开我舒适区的时候，我就会成长。我那时候其实中文不会讲，我在法国长大的，所以我成长的过程中是讲法语。那来到美国是七岁来到美国学英文，追求美国梦。其实那时候我其中一个梦就是有一天，因为我那时候娶了我太太以后，我以为我自己得中奖了哈，因为他是个律师，我说律师可以赚很多钱，可以帮我赚很多钱，而且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的生日的时候回家，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惊喜啊，他说 surprise 啊，生日快乐，然后给我小小的一个礼物。为什么小小的礼物呢？因为里面我打开的时候是一把钥匙。那钥匙我可以去，他说那他带我去前门，就打开门前面就停了一部崭新的宝马车，这个就是我的梦想。但是神说我有其他的计划给你。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真的不会讲中文，去了中国大陆以后，我要学新的语言，学一个新的文化。我对中国文化其实那时候真的完全不懂，我是欧洲的文化，后来美国的文化，但是去了中国大陆要学他们很多差距的东西，比如说时间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到刚去大陆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去买一些家具，我们三个小孩子啊，我们要去买船啊，然后就每一次去买东西要送货嘛，对不对？那我们那时候是刚去的时候住在一个渔村里面，比较偏，所以我就会跟那个去买好那个家具以后，我就跟他约一个时间，我说哎几点钟可以送货？他说那几点可以送到？我说好，我在家里等你。那从一个美国的文化里面，我说几点就是几点嘛，对不对？但是我还是第一次我在家里真的老等哈，等了一个小时以后那个人还没有到，所以打电话过去我起码会讲几句中文，我说哎你在哪里？他说马上到了我说马上到应该是很快了所以再继续等吧再等半个小时以后还没有来，再打电话过去马上到了，那个人那么奇怪，他说马上到了应该很快到了嘛，再等吧，再等半个小时，又打电话过去马上到了。后来我发现他们的时间概念跟我时间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我真的学乖了几次以后真的学乖了，所以现在我买东西以后约他们，我就自己就出去做自己的事情，我等他们打电话给我你在哪里，我就回答说我马上到了要成长嘛，对不对要学习嘛，所以我发觉真的去中国大陆以后我成长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我的舒适区。我们过去是七年有机会在我们家庭里面开拓一个事工我们刚开始有五个学生来后来三个月以后就50个学生，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那边的法律学校 法律学那边教书，所以很自然的他就邀请那些学生过来。所以三个月以后，50个学生挤在我们客厅里面，一年以后100多学生。所以后来就每一个礼拜我们超过200多学生就挤在我们家，客厅也好，厨房也好，楼梯也好，坐在那边，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不少的人信主。后来过去17年，我们看到有40多位他们信主成长，然后就回应神的呼召，辞职工作出来参加我们全职培训，然后就作为全职的服侍者。在这个过程中，不单他们成长，我们两位成长最多，而且很多让我们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成长。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哪一个成长的一个地步里面，或者一个阶段里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再成长了。那今天神要跟你们说什么？是不是你们太舒服了？我不知道你们情况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了个地方，刚去了个地方，可能会成长，因为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当我们稳定下来以后，好像没有再成长了。特别从我们的灵命的一个角度来讲，我很感恩我父母的榜样啊。我父母其实跟坐在这边很多弟兄姐妹一样，他们其实很早从中国大陆他们是温州人啊，所以我是温州人，我会讲一点点温州话。他们很早，那时候是60年代的时候，就从温州逃避出来去香港。我在香港出生，当时没有住过啊，因为我6个月的时候他们就移民去法国啊，那时候一分钱都没有，很苦的生活啊，然后就追求可能是法国梦吧，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法国的梦啊。但是后来开餐馆啊，把我送去，我有8个弟兄姐妹啊。我是最小的儿子，把我送去美国读书啊。但是我很感恩，因为他们不断的追求神的国度，然后他们早退休，他们说我们钱赚够了，而且看到在巴黎那个地方温州人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开拓，他们对温州人很有负担，开拓了一个温州教会，巴黎温州教会啊。那今天是其实是在欧洲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那我相信当他们离开他们的工作以后，开拓一个教会，他们真的灵命，我看到他们真的灵命成长了很多。当我们离开我们舒适区的时候，我们就会成长。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秘诀。所以为什么他其实你看圣经亚伯拉罕，对不对？他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你要去，对不对？你要离开你的家乡，离开你的家庭，好像你父母，对不对？要去。那大使命也一样，一开始说，耶稣说你们要去，离开你们的舒适区，为了你可以成长，不断的成长。还有呢，接下来他说什么？要做门徒，不但要去，要做什么？我们下一页好不好？要做什么？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换句话来说，你们要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迷失的人。你要去寻找这些迷失的人。你今天要成长的话，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找这些迷失的羊。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广东话说“自己顾自己”，对不对？自己管自己，我自己舒服就好了，我自己的家庭安全就好了，我的孩子成长就好了。
但是耶稣说不，我要你去，然后去找这些迷失的人，让他们可以，然后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还记得刚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啊，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个性是外向还是内向，有的人是非常外向，我太太是比较外向，我是比较内向的啊，所以我去个地方如果很多陌生的人的话，我就很不舒服啊。那今天我是很不舒服啊，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人啊，但是。习惯了要勉强自己要站起来讲道，但是对我来说讲道也好，在一个新的环境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就会几个顾几个，自己管自己就好了。所以我刚去中国大陆，我就很主动的，我就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我的个性，我也不会主动的去找这些迷失的羊，你带几个羊来我的身边好不好，让我可以去栽培他们。很奇妙，就是你知道吗，神是听祷告的神啊，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祷告完以后几个礼拜以后，就突然间一个大学生跑到我的身边，他说 Look,我已经准备好了要信主。我说啊，我都还没有传福音给他。然后他说我要花多少钱啊？他以为信主就好像入党那样要花一点钱啊。我说哦，福音是完全免费的。然后我带他去我的卧室，然后就跟他一起，我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几个礼拜以后，又另外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身边，同样的就说 Look, 我准备好了要信主。所以再一次我带他，我的卧室就带他信主，然后就马上一个链子拿出来，他说是这个是我的婆婆给我的一个佛教的一个链子，他说你会把它切掉，我就把它切掉，很单纯。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你们现在在读大学对不对？因为在中国大陆读大学他们比较闲嘛，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在读大学比较忙，然后就高中就非常闲，那大陆就高中非常忙，然后就读大学的时候非常闲啊，所以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在比较闲。我说哎，你们比较有时间，要不要每一周找一个小时来我家，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啊，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试着回答你们。真的这样子，他们就答应了。就那时候就接近两年的时间，每一周来我家，我们在我们楼下的花园里面，找一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啊。而且他们非常多的问题，问了好多问题。有时候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所问的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说，哎，我回去研究一下，下个礼拜再回答好不好？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里面两年中，我自己的灵命成长了非常多。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神叫我们说去找这些迷失的羊，不是为了这些羊，当然神是关心这些羊，但是神要他们信主的话，我都没有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主动的来找我，对不对？神要他们信主的话很简单，但是神希望我们去找他们，然后栽培他们，为了我可以成长。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是为了我可以成长。听起来有一点自私，对不对？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神关心我们到一个程度说，我要你去找他们是为了你可以成长。那你今天的身边有没有一些迷失的羊呢？可能你跟我一样比较内向的，但是最起码你可以祷告，对不对？神啊，派几个人来我的身边，让我可以去栽培他们，让我可以成长。这个跟年龄没关系，跟性别也是没有什么关系。你看你们身边，对不对？ 好多人需要。我们这次回来美国已经一个多月了，接近两个月了。我们发现在美国的生活，再一次提醒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大家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孤立，是不是比较我觉得大家比较孤单，因为距离比较远，大家住的房子比较大，然后就邻居都很远，或者起码教会的会友也是住的比较远，那最多我们一个礼拜一次聚在一起，对不对？但是你看你身边的人，不少的人其实非常孤单，他们在等另外一个人可以约他们，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吧，喝茶吧，吃午餐吧，最起码你可以约一个人，对不对？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一起成长。所以不单要去，要离开我们舒适区，我们要去找这些迷失的羊。然后呢，耶稣怎么说？你们要怎么样教导他们？我所吩咐给你们的，对不对？我所有所吩咐的给你们的，你们要去怎么样去教导他们，去教导他们。讲到教导，我觉得很有趣，在圣经里面教导很有趣，因为在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是不是有没有经文，有没有打出来？这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这里说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教导了，对不对？努力教导，你们教导他们，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教导别人了，但是你们还在什么？还在喝奶，对不对？所以从某个角度，好像教导是跟成熟有关系的，对不对？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是教导别人的人。但是在雅各书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在雅各书里面第三章一节，他这里怎么说呢？下一页好不好？有没有？哦，对，他说不要太多人做老师，这两段经文是不是有一些冲突？某方面他说你们应该要成长，要教导了，然后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多做老师，区别在哪里？区别是在希伯来书是讲到教导的功能，你要去教别人；在雅各书里面是讲到教导的这个头衔，不要大家每一个人去追求这个头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这个头衔，对不对？因为老师可以从某个角度比较吃香嘛，对不对？特别在亚洲的文化里面，那在美国不要说了，那他们很倒霉，老师很倒霉。但是在亚洲的地方做老师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学生都会很崇拜你，对不对？哦，老师啊，你做牧师，我告诉你，在国内做牧师，虽然生活会比较苦一点，但是你是很多人会尊重你，对不对？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去乡下的时候，我跟我岳父也是一个牧师，他比较有经验，所以他去带我去乡下一个教会，我们去拜访。我还记得去的时候，好多人在那边等我们。一去的时候，哇，牧师，看到我们好像耶稣来了一样，哦，为我祷告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在那边一周的时间离开的时候，大家就哭啊，好像耶稣要离开了一样。所以我发现，哇，做牧师真的很吃香哦，最好的位置都是给你坐的。但是耶稣说，不要每一个人追求这个头衔，我们要头衔，为了人可以尊重我们。但是耶稣说，你们要的，要追求的不是头衔，要做什么呢？要追求这个功能。 你们要去教导别人，因为当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成熟起来，对不对？做老师的，在这边做老师的，你们都知道，教导的教最成长最多的就是，当你教导别人的时候，成长最多的是谁？是你自己嘛，对不对？所以，当耶稣说你要教导，不是说你要站在一个老师的岗位、一个位置上面来去教导别人，不是这样子。就好像我那时候这两位弟兄啊，很多时候我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回去研究一下。所以那时候那两年成长最多的不是他们两位，当然他们有很大的成长，最大的成长是我自己。今天其中一个弟兄，我们三年前把整个事工交办了给我们这些年轻人，那其中一个今天是做牧师的，就是其中那个一位的一个弟兄，是很奇妙，很奇妙。神给我们这个秘诀，我觉得很奇妙。当我们离开我们舒适区的时候，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然后去教导他们耶稣所吩咐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知道吗？成长最多的就是我。今天你有在教导别人吗？当然希望你们有在教导你们的孩子，但是你们在教导身边的人吗？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傲傲的一个位置，是很多时候是陪那个人一起走一段路。其实我就是跟很多时候我跟这些年轻人说，我陪你走一段路，我们一起来成长。你有在陪另外一个人一段路吗？然后最后耶稣怎么说？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对不对？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这里不单是个应许，因为应许好像我们是要被动的在那边等候其实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动的有一些步骤。因为当耶稣说我会与你同在的时候，神不是勉强，不会勉强我们的。当你不要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神不会勉强说我就是要与你同在，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你来找我，我就在这里等候你，是这个意思。不管你去哪里，我就在那里等候你。所以我们自己先要靠近耶稣，而且他的应许说我就会与你同在。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忘记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忘记去亲近耶稣或者亲近神。特别当我们忙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忙，对不对？在施工里面也是很忙，有时候非常忙。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忙，我们不但在家里开拓了个施工，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份工作，那我太太那时候也有工作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参加任何机构，我们是自己说，我们就本来我们去我们是说，神啊，我们给你一年的时间我们去试一下但是神很有幽默，因为今年就已经到第18年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参加任何的差派机构我们就去因为我们想经历神。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位都有工作，三个孩子很小，而且我们在家里在我太太，特别我太太教育，对不对？在家怎么说 homeschooling 所以而且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多，不断的来找我们。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太忙了，太忙了不行，我需要每一周找一点时间 找一点时间去亲密耶稣。所以那时候周末完全不行，所以我说我每一个礼拜一早上早三个小时，我就去我家后面有个山，我就爬上去，我就在那边三个小时就安静下来，为了亲密耶稣。我发觉这三个小时可以说是每一周这样子做，可以说救了我的灵魂。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太忙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安息日这个概念，今天是礼拜天，对不对？从道理来讲是我们的安息日，对不对？但是我发觉在基督徒的领域里面，当我们特别你有参加服事，礼拜天完全不是你的安息日，可能是你一周最忙的一天。不单要服事，要开会，很多的会议。但是我需要这个时间。神为什么要定一个安息日一个概念？不单是这样子，他把它变成一个命令。那个十诫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你要守住安息日，对不对？而且当我读旧约的时候，特别当你读到出埃及记，对不对？当神定这些规矩的时候，然后就在利未记，利未记里面，神好对安息日看得非常重要，到一个程度，他说你不守这个命令的话，你就要死。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今天没有安息的时候，没有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真的我的灵魂就会死。你有这个习惯吗？安息的习惯。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好像一个任务，对不对？读完就勾一下，我完成我的任务了。但是你真的有亲近神吗？所以为什么诗篇第一篇说你要默想，有福的人是怎么样？是昼夜默想他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我经常教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说你不要仅仅读圣经，你要学习如何默想神的话语。有时候停留在一句话去默想，神啊，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当我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句话会跳出来，所以你知道说圣灵要跟你说话，所以你停在那里，然后去默想，神啊，你借着这句话要跟我说什么？我哪里需要改变呢？你要我做什么？当你今天太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去安静下来，其实你没有办法去默想，因为默想需要时间，需要专注。今天你我的成长离不开耶稣，哥罗西不是说了吗？万物创造都是为了他，透过他。今天你我的成长离不开耶稣，耶稣自己也说了嘛，对不对？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对不对？枝子，你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你就会结果子。离开了我，你怎么样？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今天透过我这种很普通的普通话，神有跟你们说什么？神现在在跟你说什么？是不是太舒服了？那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你身边有人好像一直想找你，或者你好像一直有一种感动说我应该要去找他，那这一周我需要做什么？你有在陪另外一个人走一段路吗？你有这种安息的习惯吗？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完全是为了我们的成长。你要借着我们来扩展你的国度，也是为了我们可以成长。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亲近你，我需要有这种安息的习惯来亲近你，我需要你的话语来喂养我的灵。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有勇敢的去踏出我们舒适去。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身边的这些迷失的羊，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他们有负担，让我们对他们有一个牧者的心。谢谢主，谢谢主，因为机会是从你而来的，而谢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当今天我们默默地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已经听到我们的祷告，你要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